OK， 所以我们今天呢是讲这个诗篇的第一卷啊，第一卷呢是从诗篇的第一篇呢一直到41篇啊。那我不知道大家因为上次我们有讲过这个诗篇的总论啊，那我想小胡弟兄呢在这边也跟大家讲到诗篇里面的大概的内容啊，讲到这个还有不同每一卷它所不同的这个主题。啊，那我只是在这边稍微就是把其中的几个重要的地方再稍微重申一下。啊，那我们知道说，你看到说诗篇很多呢都是在讲到人的内心向着神的这样一个祷告，这样一个情感的一个抒发啊，所以你看到说诗篇呢，它不是在注重真理的宣讲，而是呢着重人向着神的倾心吐意。啊，所以如果你要去讲到教义上的话，你要去看这个新约，你要看使徒的书信啊。但是呢，当我们来读诗篇的时候，你看到说里面有真的很多是向着神的这样一个祷告啊。它里面呢没有很多的这些讲到真理方面这些教义的教导啊，而是讲到说我们如何来敬拜神，如何向着神来倾心吐意。好，而且呢，我不知道大家读诗篇有没有一个这个感觉哈。你看到说有时候呢，诗人呢他常常有这种好像很矛盾的心理啊，或者他是在那些很艰难的环境的里面呢啊，你看到说他有时候呢他讲到说啊，虽有成万的百姓作为攻击我，我也不怕啊，但是呢他过一会儿他马上又说啊，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就心寒胆战啊，好像你看到两种很矛盾的这样心态啊。然后呢你有时候读到呢讲到说啊，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是我的救主啊，一会儿呢你又读到说啊，你啊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为什么向我隐藏啊。你看到说诗人好像这个情绪一直在那里起伏啊，一直在那边常常有这些一会儿呢向着神的这样一个感恩赞美啊，有时候呢又在那里哀叹，在那里哭求啊，有时候呢你看见他好像站在一个信心的高峰的上面啊，有时候呢你发现他在一个很低的这样一个属灵的低谷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啊，就觉得说哎呀，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对吗？你发现说你的生活有时候哇，有时候这个你属灵光景好的时候哇，你就非常的在那里感恩，在那里赞美，你的信心很高昂啊。有时候呢你在一个属灵低谷的时候呢，你又觉得说哎呀，为什么神不听我的祷告啊，为什么好像我没有，好像甚至我好像我祷告都遇不见神一样啊。你就发现说很多时候我们也像这个诗篇里面的诗人一样啊，我们的信心呢也常常有这样的一个起伏啊，我们呢也有很多这些的喜怒哀乐啊。但是呢你从诗篇的里面啊，你会看到说，我不知道大家读第一卷有什么感觉哈，你去读第一卷的时候，你看到说很多时候诗人在那里讲到他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啊，他在患难在困苦里面的时候，他一开始呢他可能有这样一个哀求，有这样一个甚至有时候会抱怨啊，甚至有时候好像是在这边责问神。但是呢你读到后面的时候，他慢慢的他的信心就起来了啊，慢慢的他里面呢就有了对神的依靠，慢慢的你看见说他就完全的能够在神的面前他来信靠神啊。所以你看到诗篇常常让我们看见说，从一开始好像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信心的低谷，但是慢慢你读下去的时候，你发现它里面充满了对神的信靠，对神的敬拜啊。所以我觉得说诗篇真的好像我们的生活一样啊，我们的生活也是起起伏伏的啊，我们的属灵呢也是常常有时高时低啊，但是呢你看到说神正是借着这样的生活让我们去经历它啊，也是让我们在这些生活的里面啊，我们能够更多的学会如何的来依靠神，更多的学会如何的来敬拜他啊。所以你看到诗篇呢，他也教导我们呢如何进入对神真实的敬拜啊，我们不是整天在这边喊一些属灵的高调啊，讲到说啊我要怎样怎样，要怎么样，好像来依靠神，但是呢那里面呢却充满的好像很多时候充满那些不幸啊，甚至一些的苦读啊，甚至很多一些虚假的东西。但是当你读诗篇的时候，你却发现说那个诗人在神面前他是很真实的表露他里面内心的情感啊，他有时候他对神好像他觉得神为什么好像对他隐藏的时候，他就直接的讲出来啊。所以你看到当你 一个人真实的在神面前把他的心里的这些的所有的情感向神来抒发的时候，哎，你看见真的神就来听我们的祷告啊，神也在我们的生活中他来向我们来显现。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诗篇啊。那我们到我们讲到这个第一卷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说第一卷呢，它的作者呢是大卫啊。如果你去看所有的诗篇哈，上次我们讲到说这个你读诗篇的时候，你看见说诗篇里面大卫写的诗篇呢一共有73篇啊，是著名的是大卫的诗篇啊。但是你读你发现呢这个73篇呢绝大多数呢都是在诗篇第一篇第一卷的里面啊。所以你读这个第一卷的时候，你发现呢里面呢第一卷其实只有4篇是没有注明是大卫写的，第一篇、第二篇、第十篇和第33篇啊，这四篇是没有说是大卫写的。但是呢如果你去读使徒行传第4章的时候，你发现呢当这个彼得他一站起来在那里为主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讲到说第二篇的诗篇啊是大卫写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第二篇呢也是大卫写的。所以你当读第一篇第二篇的时候，你发现第一篇和第二篇其实它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呢很多人说其实第一篇第二篇呢其实第一篇也是大卫写的。那第十篇呢你去读的时候，你发现它是差不多是接着第九篇在那里继续讲下来的。那33篇也是一样，它是接着32篇的。所以呢如果你这样去看的时候，其实呢你发现说其实所有的这个第一卷它的作者呢都是大卫啊。而且呢你发现上次我们也讲到说这个第一卷的结构啊，我们知道说诗篇呢它一共是分了5卷啊，那是正好呢是和这个摩西五经呢是对应的。那我们上次讲到说这个第一卷呢对应的呢是创世纪啊。所以当你去读诗篇的第一卷的时候呢，你看见说它好像它的结构也跟创世纪有这样一个呼应的关系啊。你读第一篇的时候，你发现好像是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章啊，讲到神的创造啊，讲到有福的人啊。然后你再读下去的时候，哎，你发现第二篇的时候开始就讲到说人开始起来背叛神了啊。你读创世纪你也知道说第3章到11章就讲到人的堕落啊，讲到人落在罪中啊，人在那边背叛神，在那边背逆神啊。而且呢你看到说接下去你读诗篇16篇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个转折哈，因为16篇我们知道说是大卫的一个经诗啊。而且呢我们读下去你知道说16篇是讲到主耶稣的复活啊。所以你看到说这个就讲到对应这个创世纪呢，从12章开始你看见神就开始做一个恢复的工作啊，讲到说神怎样借着亚伯拉罕啊，借着这个以撒雅各，他带出一个家，一个民族，最后呢演变成一个国家啊。所以你就看见说这个创世纪呢啊和这个诗篇的第一卷呢有这样一个对应的关系啊。当然它不是完全的对应，它只不过是结构上你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呼应的这样一个关系啊。所以这个是讲到说讲到这个诗篇第一卷里面的结构啊。那到我们看下去的时候，你特别是看第一卷的时候哈，你发现我们刚才讲到说第一卷呢大部分呢是大卫写的啊。你发现说为什么大卫他能够写出这么多的诗篇啊，而且呢你发现说大卫为什么他能够他在主的面前有这么多的好像这些属灵的经历啊，他能够讲出很多我们在里面我们的经历，讲出我们的感觉啊。你发现说为什么大卫他是一个这么好像感情非常细腻的人啊。当你去读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其实你就发现其实大卫的经历他本身就是非常丰富的啊。你读撒母耳记上下，你发现说啊，大卫他怎样从一个少年人啊，他最后呢他战胜了哥利亚，他最后呢他成为这个扫罗的底下的一员大将一样啊。到最后呢他成为扫罗的，甚至成为扫罗的女婿啊。到最后呢他被扫罗嫉妒，他甚至被扫罗追杀啊。他到处流浪啊。到最后呢神啊真的最后呢神就高抬他，让他呢能够在 好像在颠沛流离，在那个逃难的以后呢，大概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大卫呢他登上了王位啊。而且呢，你看见当大卫他做王了以后，他的心呢是向着神的啊。而且呢，你看见说当他一做王的时候啊，他就在那边想要把约柜呢啊迎进耶路撒冷啊。而且呢，你看见说大卫呢，他前面一段的时间啊，他是完全的在那边啊，他为着神的家在那边尽心竭力啊。但是我们也看见啊，你看见说大卫呢，他也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啊。我们也看见大卫的犯罪，看见大卫的悔改啊，甚至看见大卫呢，他被他自己的儿子追杀。所以当你看见所有的这些大卫的经历的时候，你知道说大卫他是一个经过十字架磨练的这样一个人啊。所以你看见他经历这么多的这些十字架功课的时候，神就让他在这里面学习了很多的功课啊。他能够借着这些的功课，你看到说他真的最后他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喜悦的这样一位王啊。所以你看见说撒母耳记上下呢是讲到大卫外面的历史啊，但是呢你读诗篇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大卫的里面他是那样的细腻，他充满了他自己里面对神的这一切的感情啊。也我们从这个诗篇的里面你也看见啊，大卫呢他在这些所有的这些逃难，在这些他所有的这些十字架的经历的里面，他的内心是如何的向神完全的在这边吐露他里面的感情啊。所以你看见大卫他是一个非常感情上非常细腻的人啊。虽然他是一个战士，但是呢你看见他真的在神的面前，他把他内心所有的情感他来向神来抒发啊。所以当你去读这个诗篇的时候，其实你就看见了大卫他里面的这个感情的世界啊。所以你读诗篇二十七篇的时候，讲到大卫少年的时候，他说他我父母离弃我，但是呢耶和华必收留我啊。然后你再读下去，读到诗篇五十二篇、五十四篇、五十七、五十九、一百四十二，这些呢，他都是讲到当大卫在被扫罗嫉妒、被扫罗追杀啊，他躲在洞里面啊。你看见说他在那一段的时间的里面啊，他里面内心的世界啊，他向神的祷告，他对着神的依靠啊，甚至有时候他也觉得说，神为什么你好像离弃我，好像没有帮助我。啊，你看见说他的心是完全真实的向神来吐露，啊，而且你读到三十四篇的时候，五十六篇的时候哈，这边是特别讲到他在非利士地的遭遇，啊，他如何在这个亚比米勒王面前装疯，啊，然后呢，你看见说你看读那篇诗篇的时候啊，你发现他在这个亚比米勒王面前啊，你发现说啊，原来他的内心世界是这个样子的。啊，你读这个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你发现他在那个非利士地的那些的遭遇啊，你不知道他里面的心情是怎样。但是当你去读这个诗篇三十四篇的时候，哎，你就知道说啊，原来大卫他里面的心情是这样的啊。他虽然里面好像说在这个艰难困苦的环境里面啊，他向神来哀告，但是呢，你看见他里面对神的信心却没有改变啊。所以这个是大卫。啊，而且呢，你看到当神真的是救他脱离这些仇敌和扫罗的手的时候呢，他在诗篇十八篇的里面啊，你去读的时候啊，你觉得真的是很美。大卫呢，他心里面他就发出对神的感恩、对神的赞美啊。而且你读这个诗篇六十八篇、一百三十二篇的时候啊，你发现真的大卫的心他是完全的向着神的啊。他说：“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啊，知道我要把这个神的约柜啊迎到这个耶路撒冷啊。所以你看到大卫的心他是完全的啊在神的心上。但是呢你看到说我们也读到诗篇三十二篇哈，五十一篇，这个是非常有名的这个悔罪诗啊。你读到这些诗篇的时候呢，你就看见啊，大卫呢他在一开始他犯罪的时候，他不认罪的时候，他里面的心情是怎么样啊。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啊，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啊。”讲到他里面他在那边刚毅没有向神认罪的时候啊，他其实他真的是里面是非常的苦的这样一个心境啊。但是呢，当他真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啊，你读五十一篇的时候 啊，你看见他也知道神完，神已经赦免了他。然后你看见你也看见后来呢，这个大卫呢，他就被亚沙龙追杀啊。你读诗篇第三篇呢，就是在这个他被他的儿子追杀的时候啊，所写的一篇的诗篇啊。所以当大卫他经历了这么多的这些人生的起伏啊，他经历了这么多的这些艰难困苦的以后呢，你看见他在晚年的时候啊，你去读诗篇三十篇啊，三十七篇啊，这是在他晚年所写的诗篇啊。你读三十篇的时候是讲到他是，你去读那个标题，他是讲到说是在献殿的时候啊，就是讲到说当大卫最后他找到神要让他建殿的那个地址的时候啊，在这个摩利亚山上，在拿坦的禾场，他在那边献殿，他在那边得着了神给他的这个建殿地址的时候，他在那边向神发出的一个感恩和敬拜啊。所以你看见他真的是，当他你去读三十篇的时候啊，我觉得有两节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啊。他讲到说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啊。所以当大卫经历了他这些的人生的这些苦难以后啊，你看见说他真的在神的面前啊，他总结出一句话，就是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但是呢神的恩典呢却是一生之久啊。虽然早晨有哭泣，但是呢早晨遍地欢呼啊。所以我想，当我们真的知道这个大卫他一生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啊，你就知道说他为什么能够写出这么多感人的这样一个诗篇啊。而且呢在这个三十七篇里面，他是讲到这个义人和恶人的结局啊。而且呢你知道他里面讲到说，为什么你知道他是他老年写的呢？他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啊。所以你知道说是大卫他在晚年的时候，他真的看见啊，一个恶人和一个义人他的结局在神的面前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到说在最后他有个结论，他讲到说恶人终必剪除，义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啊。所以在他的一生的当中，他知道神眷顾义人，他也知道即使恶人好像在世上现在好像很得志，但是呢有一天啊，神必定要去审判这些恶人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讲到说大卫他在神面前这个十字架的经历啊，他经历了这一切以后，你就知道说他才能够写出啊这么多优美，这么多你看见说感人肺腑的这些诗篇啊。而且呢你看见说当我们遇到这些跟大卫相似的这些经历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从这个当中，从当你去读诗篇的时候，你就得到激励，你就得到帮助。我把这个第一卷的内容呢，我稍微分了一下类哈啊。你看到说在这个第一卷的里面呢，它有几种不同类型的这个诗篇。你看到说有一些是在苦难里面的呼求啊，有一些是在得胜以后的赞美啊，有的呢是感恩敬拜啊，有的呢是最终的悔改啊。在这个诗篇里面，你看到有几首是很著名的这个悔改诗啊。那这里在第一卷里面就有第六篇、三十二篇和三十八篇啊。而且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呢，我就把它归到对神的认识啊。所以从这个里面你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哈，你会发现就像我一开始讲到的，你读这些诗篇的时候，你发现很多时候他即使是在苦难里面的呼求，但是呢他你读到最后呢，你发现他都是慢慢的他的信心就起来，他站在一个信心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地步，他向神发出这样一个依靠和这样一个宣告啊。他讲到说虽然我在难处当中，但是我还要去依靠神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诗人他在这些苦难的这个诗里面让我们看见的，我想也是我们在生活中要去学习的啊。因为我们也常常碰到难处，但是你看到说诗人碰到难处的时候，他最后他会转向神啊。那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你发现说很多时候我们就落到自己的这样一个自怨自哀的这个里面啊。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像诗篇的作者一样，我们也能够在难处的当中我们转向神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就能够经历神的帮助啊，我们就能够经历神在患难中啊，他真的是成为我们的依靠啊。 而且你发现哈，我觉得这个很像我们的生活哈。你去看这些分类的时候，你发现什么诗篇最多啊？啊，就是那些很苦啊，对吗？苦难的那些，觉得说你看这个苦难中的呼求，它占的比例是最多的。啊，就像我们生活一样，你发现说这个你好像在难处中的时候，你总觉得好像很多，对吗？我们总是好像被很多各种不同的这些难处包围一样啊！你看见说我们的赞美呢，我们的感恩呢，反而好像不是很多啊。所以我觉得也是对我们有一个提醒啊。其实你看见真的，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感恩，有很多可以赞美神的地方啊。我们要多向神发出感恩和赞美啊。但是呢，当我们在难处中的时候，我们也不要灰心啊。我们要学习像诗人一样，我们要来转向神啊。而且在这个对神的认识里面哈，那这些诗篇啊，你会发现说，那真的，当你去看到啊，你看到诗篇十九篇啊，他就讲到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神的手段啊，所以你看到说，世人他就借着大自然，他能够来认识神啊，他也在这个三十六篇，他讲到说，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啊，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啊，你发现说他对着神真的是人有一个很深的这样一个认识啊。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认识神呢，我们好像只是限于某一个方面啊。但是当你经历多的时候，你在神的面前，你愿意去寻求神的时候，你看到说神就让你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大卫认识神他是很全面的啊，因为他的经历也非常的多啊。所以盼望我们也能够借着这些的经历，我们能够更多的来啊认识神啊。这个是讲到这个啊诗篇，特别是第一卷作者大卫哈，他为什么能够写出啊这么多感人的这些诗篇啊。那另外一个那个第一卷的内容呢，是我们要特别跟大家讲的呢，就是讲到说这个弥赛亚的诗篇啊。那我们知道说，在上次我小胡弟兄有提到哈，在这个诗篇里面啊，有十几篇呢都是属于弥赛亚的诗篇啊。那你看到说是借着这个诗篇里面啊，对着主耶稣的预言，让我们来认识这位神的儿子是怎样的一位啊。所以你看到说在路加福音24:44里面啊，主就对门徒说，他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啊。所以你看到这边讲到说诗篇上所记的，所以你看到说诗篇上也有很多的预言是讲到主的啊。所以很多前面的一些弟兄呢，你看到说他就把所有讲到主耶稣的这些诗篇呢，他就把它拿出来啊，他把它拿出来以后归类以后，他就讲到说这些的诗篇呢是讲到弥赛亚的诗篇啊。当你去看这个弥赛亚诗篇的时候，你发现它有这个弥赛亚诗篇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啊。一个呢就是讲到预言弥赛亚的身份，就是讲到我们主的身份啊。你看到说在诗篇第二篇里面讲到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讲得很清楚，我们的主呢他乃是神的儿子啊。而且呢他讲到说，我已立我的君在锡安啊，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啊。你看见说这里讲到我们的主呢，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啊。而且在诗篇110篇里面，他讲到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啊。我们也知道啊，我们的主呢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啊，他升上高天，他在父的右边，他为我们代祷代求啊。而且在诗篇110篇里面也讲到说，耶和华对我主说啊。所以你看到说我们的主呢，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啊。所以当你看到这些诗篇的时候，你看到说他是讲到啊主耶稣他弥赛亚的这样一个身份啊。还有一些的弥赛亚诗篇呢，他是讲到这个预言弥赛亚的经历啊。所以你看到40篇里面他讲到主耶稣道成肉身啊，诗篇69篇里面讲到我们的主呢，他被人恨恶啊，41篇讲到他被朋友出卖啊，22篇讲到他，你去读22篇哈，到时候我们待会我们会比较详细的跟大家讲一讲，讲到我们的主他钉十字架的这样一个经过 啊，而且呢，三十四篇讲到啊，他的骨头啊一根都不会折断，啊，诗篇十六篇讲到主的复活，然后诗篇六十八篇呢讲到主耶稣升天，他掌权，啊，所以你把这些两个方面的内容，你把它合起来以后，你看见说，在这个诗篇整个的里面呢，你发现弥赛亚诗篇呢，它是差不多有大概十八篇左右，啊。因为你去看不同的参考资料，它给出来的这个弥赛亚诗篇的内容不一样啊，但是我就把它一些不同的讲法，我把它综合起来啊，大概呢就是有这个十八篇左右啊。那如果你看到有别的话，你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啊，然后你看看是不是它讲的是符合讲到说我们这两方面，一个讲到弥赛亚的身份，一个讲到弥赛亚的经历啊。如果是有讲到这两个的，你发现。啊，这个原来是讲到我们的主啊。你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弥赛亚诗篇里面，他没有把二十三篇或者是二十四篇包括进去啊。因为你看到二十三篇、二十四篇的时候啊，你看到说二十三篇是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对吗？那二十四篇呢是讲到那个荣耀的王啊。其实你看见，其实二十三篇、二十四篇呢，其实也是讲到我们的主啊。到时候接下去我们会会跟大家分享到。所以我们在第一卷的里面，我就把这个第一卷里面讲到弥赛亚的诗篇呢，我就列出来啊。那第二篇是讲到万王之王，第八篇呢是讲到末后的亚当啊，第十六篇呢是讲到死而复活，第二十二篇是讲到被钉十架啊，二十三篇是讲到是啊主是我们的好牧人啊，第二十四篇呢是讲到荣耀再临的弥赛亚。四十篇呢是讲到道成肉身啊，第四十一篇是讲到被人出卖啊，所以这个是第一卷里面的。那如果是后面几卷，我想其他的弟兄姊妹可以继续来交通这个弥赛亚诗篇。那我就先讲一下这个第一篇和第二篇哈，因为第一篇、第二篇它不仅是第二篇不仅是这个弥赛亚的诗篇，而且呢它跟第一篇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看见整个诗篇的它这样一个主题啊，所以当你去看这个诗篇第一篇和第二篇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啊，你会发现说哇，这个好像就把诗篇的这样一个中心呢就点出来了啊。你去读第一篇的时候，他讲到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啊，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你看到说这个有福的人啊，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啊。那但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他的，比如说恶人的计谋是指的什么呢？罪人的道路是指什么呢？亵慢人的座位是什么呢？啊，当你去读第二篇的时候，哎，你发现第二篇是解释第一篇的啊。你发现说什么是恶人的计谋呢？啊，你看到第二篇里面就讲到说，那些世上的君王和那些首领都起来啊，他们谋算这些虚妄的事啊，他们这些虚妄的事是什么呢？啊，你看见说就是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啊，而且呢，他们所要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呢？他们就是要篡夺神儿子的地位。所以你看见说，所有的这些他们所做的，其实呢，都是在那边反对神的儿子啊。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恶人的计谋、罪人的道路、亵慢人的座位的时候啊，你就知道说我们不从这些，也不占这些道路，也不做这些座位啊，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啊，第二篇里面讲到一个有福的人是什么呢？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你看到这个有福的人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我们对神儿子的认识啊。在诗篇第二篇第七节讲到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这个今日生你是讲到什么时候呢？啊，你去看的时候，你发现说当神在那边父神对着他的儿子说你是我的儿子的时候，这个讲到这个话的时候，其实你看见说这个是父神和主耶稣之间他们生命上的关系啊。所以你发现说父和子是生命上的关系啊。但是呢，你看到说当神在那边说我今日生你的时候是指什么时候呢？是讲到说我们的主他复活的时候啊。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四节里面讲到说，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 所以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你发现说在那一天神高他成为弥赛亚，神高他成为万王之王。所以你看到说就在那一天，我们的主呢，他登上了他自己执事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呢，前面一部分你是我的儿子是讲的生命上的关系，后面呢我今日生你是讲到说我们的主他成为弥赛亚，他成为君王啊。你看到说在后面呢，第二篇后面也讲到说他要用他的铁杖来辖管万国啊。所以就讲到一个有福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是讲到说他要存敬畏来侍奉神啊，是讲到说他要以嘴亲子，他要悔改在主的面前。而且呢，你看到说一个有福的人呢，是要去投靠在我们主的脚下啊。所以你看到这个第一篇第二篇其实就把整个这个诗篇的整个的内容呢浓缩起来。其实呢整个诗篇其实就是讲到说我们如何来认识这位神的儿子啊，借着我们的经历我们来知道说我们如何去侍奉神，我们如何去敬拜神，我们如何去认识这位神的儿子，并且呢我们能够来依靠他啊。所以你看到说第一篇第二篇加起来，一个是对神的神儿子的认识，另外一个呢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啊，讲到说对神的话语我们需要有一个这样一个好像渴慕的心啊，我们要去渴慕神的话啊，我们里面也要渴慕对神儿子的更多的认识啊。当你更多的去认识神的儿子的时候啊，你就发现说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啊。当你更愿意在那边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借着神的话让你能够走在一条有福的道路上啊。所以你看到说诗篇第一篇第二篇啊，其实好像是一个好像开宗明义，把整个这个诗篇的主题呢他就来告诉我们啊。所以你看到诗篇呢其实也是讲到神，讲到神的儿子啊。所以当我们去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抓住里面的中心的主题啊，而不是只是觉得说啊是诗人他自己这个情感的抒发啊。我想不仅仅是情感的抒发，更重要的其实是借着这些的经历让我们去认识我们的主啊，认识神的儿子啊。所以这个是诗篇它的这个最中心的内容啊。所以我下面就把这个时间交给眼灵哈，他继续跟大家讲接下去的这些弥赛亚诗篇。
其实感谢主，其实诗篇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内容，所以如果诗篇用来好像弟兄姊妹们用来填空的话，有很多填空题，好像十九篇那边刚才讲的都有很多填空题，耶和华的十九篇那篇说耶和华的律法使人苏醒，所以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够使人苏醒，所以很多诗篇里面可以用来很好的填空。但是我们今天最主要是把诗篇以弥赛亚的诗篇拿出来交通了，所以刚才徐恩已经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弥赛亚的诗篇。我们这里有一个从第八篇开始说到我们的主耶稣是末后的亚当。之前的亚当我们大家弟兄姊妹都知道他是犯罪的，是堕落的，而末后的弥赛亚他是没有罪的，他顺服神的旨意成为众人的赎价。而这里的诗篇最主要讲到诗人大卫看到神创造的，他在那里感叹，因为这篇诗篇真正是赞美的诗篇，称赞神的伟大，称赞神少数创造的一切。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三节我们可以看到，当他观看天空的时候，他从心里面发出感叹说 我观看你所属子的属造的天，并你属橙色的月亮星宿。所以当我们看到宇宙这么浩大的时候，当我们人跟宇宙相比的时候，我们人是何等何等的渺小，何况当我们人跟神相比的时候，我们显得更加更加的渺小。所以在这里诗人就在那里感叹说，人算什么，你已经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他，是吧？他在这里，然后这里我感觉到有两个，一个是对我们世人讲的，一个是对我们是跟主讲的。他就是下面一个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是对，我觉得是讲主的，他将主耶稣，他原来是神的，但是把他变成比天使小一点，就是造成了我们的人的肉身，成为我们人的救赎。他顺服了神，做万人的赎价。所以他当他在十字架受苦以后，神就赐给他荣耀，赐给他冠冕，他就身在神的右边，常常也为我们代求代祷。他是大君王，他也是大祭司。所以我觉得这是神对人这是人说对人，也是对我们主讲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是对主讲的呢？当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有看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在殿里面，在圣殿里面，那些孩童在那里赞美主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那些抵挡主的人，那些祭司长文士就在那里责备他，给主讲，你没有听到这些人讲话吗？主怎么回答他们？那些人不闭口，小孩子就是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也会建立出来赞美。所以我们这里这一边是最主要是讲到幕后的弥赛亚，是我幕后的亚当弥赛亚。刚才徐远也讲到，其实诗篇第一卷诗篇很多跟创世纪有连在一起的，从第六节到第八节，就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跟创世纪连在一起，说人参与神的管理。所以说神说这里说你派他管理你手中所造的，是万物和一切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和海中的鱼、黄金行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里就是跟创世纪有相应的，这是说到我们人可以参与到神的管理，但是绝对不会单独立出来的，绝对不会离开神，但可以参与到神的工作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都可以与神能够同工。那这里讲到他是幕后弥赛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参考到希伯来书第二章九节那边看，说到唯独接纳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实惠。这就是说我们主是没有罪的主，却为人人尝了实惠，因为我们所有的人的罪都压在他的身上，所以他神就赐给他为荣耀为冠冕。所以这一章最主要是讲到幕后的弥赛亚。而我们第十六篇是讲到 死而复活的弥赛亚。十六篇这里有经句里面讲到，我将耶和华常排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而这里那边跟新约对照的时候，是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二节。其实我看了以后其实是可以从使徒行传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这是使徒行传中彼得为主做见证的。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看一下使徒行传那边的使徒行传二十五节开始，第二章的二十五节开始，大卫子作，也就在之前，其实跟那个诗篇十六篇是一样的。大卫子作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的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动摇，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然地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将你的圣者见朽坏。我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你的面得着满足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已经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是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是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所以从这里我们很明显，我们看到这是死而复活的弥赛亚，是指着主耶稣讲的。其实我们回到我们这个十六篇诗篇里面，说到第三篇，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这是大卫对以色列人觉得他的圣民，他是又美又善的，是他所喜悦。但是对我们主耶稣来讲，是全人类的人，在主的眼中，他都是喜悦的。为什么说他在十字架上是做众人的赎价，他在十字架上是为所有人担当的罪，所以他不光是指以色列人，他是指全人类的人，古今中外所有的人，他愿意为他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到我们的主，复活的主是何等爱我们的主。所以第四节我觉得很重，也非常好。第四节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定增加。我们要常常用这句话来提醒我们，我们要常常活在主的面前。如果我们 以别的神来代替我们的主时候，我们的愁苦是会增加的。因为我工作很忙，我工作真的有时候真的很忙很忙，但是我有时候里面这句话就常常提醒我，你以别神来代替耶和华的，你的愁苦必定会增加。所以现在不是说别的神是什么，在大卫之前，当然他们别神，因为在那些巴勒斯坦地时候，那时候很多别的神，好像有巴利咯，有大摩的别的神。可是现在我们在中国也有很多别的神，虚幻的神，甚至任何东西来代替神的，都是叫你的愁苦增加的。什么叫任何的东西？好像现在自我主义、拜金主义，还有现在很多年轻人以电脑、网络都被困住了。如果以这些来代替我们的神，我们的愁苦，我们会愁苦会不断的增加。所以这是这里诗篇同时也提醒我们，我们的心要向着我们的神。当我们心向着我们的神时候，他这里我觉得一个很好的第五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吃少。这杯中的份是什么？当我们人一个人敬畏神的时候，他赐给我们是什么？是祝福的和救恩的杯。如果我们一个不敬畏神、恨恶神的人，神给他们的是什么杯？是愤怒的杯。所以我们这里也是一种我们给我们很好的鼓励，因为如果我们是敬畏神的，是爱我们的主的时候，主赐给我们的杯是祝福的杯和救恩的杯。还有第十一节，当主将祝福以后，这里说十二分主祝福以后，他会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他里面有满足的喜乐。主耶稣也亲自给我们讲，他就是什么？他就是生命，他就是道路，他是真理，还有他就是光。所以当主将这个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一生能走在这条生命道路上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里面有充满着喜乐，有充满着满足的。如果我们不走在这生命道路上，可能你身体外面也有一点喜乐满足，但是我们的愁苦也会不断增加，也随着那种喜乐愁苦也随着增多。所以感谢神，这都是神虽然诗篇那么早告诉我们，其实也是现在时时常常的来提醒我们，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是不是用别的可以来代替我们敬拜主。好了，下面一篇二十二篇，其实二十二篇、二十三篇跟二十四篇，这是三首诗是连在一起的，是一个三部曲的。这里三部曲是三个都是说到我们的好牧者，一个是说二十二篇里面是说为羊舍命的好牧人，第二篇是说二十三篇说是来带领牧羊群羊的好牧者，二十四篇是说荣耀再来显现的牧长。所以我们从二十二篇跟新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对照，从这里我们可以从二十二篇我们可以看到，完完全全是指着我们主耶稣讲的。如果你每一个弟兄姊妹如果可以看一看，从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我有记一些 记一些在这里。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呢？其实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里面记得很清楚，主耶稣在十字架时候他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还有在马可福音那边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哥大尼，好像那边讲的好像有一点不一样，一边一个叫以利以利，一个说以罗伊以罗伊，看起来好像不一样，但是他翻译出来都是说到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神在主耶稣在十字架时候向神呼求，因为他两个不同的原因，是一个是以利一个以罗伊，他是一个以希伯来文写的，一个是以亚兰文写的，所以他的真正都是一模一样，都是说我的神我的神，然后下面一个说我百日呼求，其实我可以把它连在一起，他受讥笑而辱骂，就是神在那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时候在那里呼求神的时候，神有没有答应他？没有，遍地都黑暗，为什么呢？因为世上全人类的罪都压在他身上，他是担当我们所有人的罪，在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一个罪人神是不看，所以他因着我们的罪压在主的身上的时候，所以即使百天神也不会，他在那里呼求的时候神也不会看他，因为神离弃，他说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神不与他同在了。其实这个也是跟所有愿意亲近神的人一样，当一个很爱主的人很愿意亲近神的人，当他受到仇敌攻击的时候他并不可怕，他可以向神呼求，求神帮助，但是一个人很爱主很亲近主，最怕的他里面最难受的时候他向神呼求，神不答应他，这是他心里面是最难受的时候，所以这里面又说很多人讥笑他辱骂他，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下面的人怎么讲，如果我们读到马太福音时候或者马可福音，我们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知道他们下面，并且我可以读一点点啊，就是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够救自己，因为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常说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讥笑他，所以很多人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很多人在那里讥笑他，在那里辱骂他的时候他是很痛苦的，因为主耶稣他也知道他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就像他们祭司长文士那边说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我可以信他，主耶稣可以做到，但是他愿意为我们众人的罪他愿意受辱，其实我们在我们里面在我们每一个里面，其实在如果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有时候很愤怒里面很难受很愤怒很会为主打抱不平的，为什么说我以前曾经就很久以前也念到在家庭聚会的时候在北区家庭聚会，以前我住在北区，就是念到这一段，就是在马太福音时候大家分享，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下面的人在讥笑他，文士法利赛和祭司长都在讥笑他的时候，大家就会分享，有一位吴弟兄当时也在，有一位姐妹就那里分享，如果是我 我从就从十字架下来摔他两巴掌再跑上去。你说这就是我们的人跟神完全不同的，人受到一点点刺激就难受，人家只要两句话就把你激怒了，就把他跳下来摔他一下，是吧？那跟他没有分别了，而我们的神就完全不同。好了，我们再看下面，没有人帮助他，就是还有十六节那边说，全类就罗马人砸他的手砸他的脚，就是说没有人帮助他。因为主耶稣在那里受审的时候，刚才跟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还有路加福音这里很多相对，因为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为什么说没有人帮助？因为他的门徒都上去了，门徒都离开主了，他一个人单独在那里受到那些犬类的攻击。其实圣经里面有说巴兰的牛啊，公牛啊，圣经里面有讲啊，巴山的大力的公牛四面围困他，有许多呢像那像狮子一样向他们向主耶稣说。为什么这里说巴山公牛？其实这些都是指作那些的恶势力。公牛好像牛好像看起来很温顺，其实牛你去看一只牛跟一只狮子，一头牛跟一头狮子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打架，狮子是打不过牛的。你不要以为狮子肯定会把牛吃掉，狮子虽然是草原之王，但是同样是一头的狮子是打不过牛的。牛的力气比狮子大得多，它的体重也比狮子重得多，所以说这里用牛来，因为牛它的脾气发起来是很暴躁的，所以在这里说到那些恶党，就是主耶稣在审判的时候，在受审的时候，连夜受审的时候，那些恶人就起来攻击他，那些的恶人就来，他就一个人孤孤单单在那里，所以他没有了帮助。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手他的脚被砸了。还有我这个就不读了。还有十七节那边他说他的骨头，其实说到这些骨头，主耶稣的骨头也不会被折断，虽然骨头被算数过，但是他的骨头没有被折断。还有十八节什么，他们张揪分衣服，大家也都知道，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很熟悉，主耶稣被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罗马兵丁在那里张揪，好像抽签一样来分主耶稣的卫衣和礼衣。还有二十节、二十二节跟二十四节，我们可以连在一起读的，就是生命夫妇和在会中赞美他，赞美神为我们代求。其实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从希伯来书那边也可以看到很多。其实生命是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时候，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将生命赐给我们，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时候，他就将他那种生命给了我们。所以当主耶稣复活的生命给了我们以后，我们会在会中赞美他，因为当时他们有以色列犹大有会中，其实我们现在我们也有教会，我们也会在会中，但是我们更美的一点，我们不只在会中赞美他，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在赞美我们的神，都可以在那里传扬我们的福音，主的福音。事实上我们遇到人，我们就在那里传神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在那里赞美主，在那里赞美他，在那里宣扬他的恩典，是吧？希望更多人能够听到福音，能够归向神。他不但是我们赞美的，他也常常为我们代求代祷。所以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坐在父神右边的时候，也是为我们代求代祷。 第二我觉得第三十节，第二十二章的时候，三十节跟三十一节也非常好，这其实也是给我们提醒我们，他必有他的后裔服侍他，主属心的事必传于后代，这也是给我们一种很好的提醒，告诉我们主耶稣为我们所传的事情，我们要传于后代，我们要将主为我们所行的，就是我们的福音，我们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们的福音要传在我们身边的人，更要传在我们自己下一代人。这里说他们必将他们必来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民原名这事是他属性的。什么叫做将要生的民？什么叫将要生的民？就是我们未来的一代，可能我们一代一代我们还不知道，后下一代可能年轻的时候你不知道，到了年纪大了，哦，我们已经有了下一代，这些都是我们的后代，就是说到我们要生的民，就是指着我们的后代。然后讲到这里对比较哈，就是二十二章有很多可以比较的，就是受苦与十字架和荣耀与复活，痛苦和祷告，有痛苦有祷告，神有，然后有神允许我们，我们就会在那里赞美神。在群体中，也就在教会中，我们要赞美我们的主。好了，我们讲到二十三章。二十三章最少是说到我们主是我们的好牧人。虽然二十三章很短，只有六节圣经，但是二十三章在诗篇中被称被誉为诗篇中的珍珠。我不知道珍珠有多宝贝，但是我相信姐妹们对这个很敏感，是吧？很多姐妹们就很，我们看到很多不是姐妹，女的很多就把珍珠挂在身上，都是越大越好，越漂亮越好，证明珍珠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第四二十三篇时候说到我们主是我们的好牧人时候，这一篇很多作者就把它誉为这诗篇中的珍珠，非常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二十三篇说耶和华是我的好牧人，我必不致缺乏。然后在约翰福音那边有讲，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还有希伯来书也讲到，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是我们大牧人，如果我们有这位大牧人，大牧人来喂养我们，来带领我们时候，我们为什么？我们里面的心会非常非常的平安，非常非常的安详。如果我们一生交给这位大牧者的时候，我们里面真的很喜乐很平安，就像诗篇是说的，他会带我们到润草地上，带我们到活水的溪流旁边。虽然羊如果在好的草场上的时候，它真的非常非常的享受，一边有青草地，一边有活水的泉源，那羊真的是何等的安详。并且我们大牧人手里拿着杖来引导我们，一拿着杆来指引我们。杖和杆其实有两个不同的做法，杖是短的，杆是长的。 一个是来保护，一个是来引导我们。他愿杖愿杆来引导我们，当我们走过死荫幽谷的时候，我们也不惧怕，因为他与我们同在。他引导我们，就是在仇敌面前，他也为我们摆设演戏。所以如果有大牧人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仇敌面前，在敌人围困的时候，神还在我们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演戏，那是何等的欢喜和快乐，何等的安详在那里，好像一点事情都没有，是不是啊？然后那边有说他的油高伦，油代表什么？油代表着喜乐，里面充满着喜乐，充满着平安。如果有这样的我们的主这样的带领我们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属神儿女们的，我们的一生都愿意住在他里面，我们一生都愿意来跟随他。所以我们感谢神，这里这一首这一遍诗篇虽然是非常短，我们大家都23遍诗篇里面诗歌里面都唱这一首歌，都来赞美我们的神，是不是啊？所以感谢神，这是23遍，因为时间关系我要快一点。24篇里面说，是刚才我想的是荣耀在你的弥赛亚，就是这三篇是其实是三部曲来的，是一起来的，也是说到我们荣耀带来的我们的大牧者。所以我们读一下了，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啊，你们要被举起来，那荣耀的王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然后看到我们看从启示录那边也可以看到，我观看天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战争都按着公义，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就是说到我们荣耀王再来的时候，他有名字写在衣服和大腿上，说他是万王之主王万主之主。因为在这里看到说，我从如果我们又回到诗篇里面看到说，荣耀王再来的时候，他说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为什么说众城门？你们因为王要进来的时候，所有的门城门都要打开，都要来迎接我们荣耀的王来进来。当因为当时在以色列，我觉得哈，当时在旧约的时候，他的城门都是人集中的地方，所有人都在城门那里。你看到以斯帖那边莫迪改都是坐在城门那边，所以当荣耀王再来的时候，众城门开起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往上看，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君王，我们的大牧者来再来。所以我们说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抬起头来，来看一看我们的主，他要再来，在空中我们都会看到。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荣耀再来的弥赛亚。但是我们如果回到24章里面说，谁能登耶和华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呢？就是守节清心，不向虚谎其假事，不回诡诈的人。当我们荣耀王再来的时候，谁能与他同在呢？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守节清心的人， 不像虚谎的，就是行事正直。不像虚谎就是不拜那些虚假神的。我们等候主再来，盼望主再来，等候主再来的我们的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能够与主相见，都能够登我们主的身上。所以感谢主，这就是第24篇，还有两篇。还有40篇是也是弥赛亚诗篇，是讲到道成肉身的弥赛亚。所以这里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欢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的。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所以然后希伯来书那边有对应的，希伯来书那边有对应的是说，所以基督来到是、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你不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这就是主来到世上道成的肉身，神为他预备的身体。又其实又回到刚才那说，又回到刚才前面的诗篇说，人算什么，是人啊，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因为神成为肉身，他本来是比天使大，但是他斗成了肉身，就比天使微小一点。因为诗篇里面讲的其实、是对我们主讲的，但如果我们回到诗篇里面说，一个人如果是在那里献祭的时候，回到如果一个人献祭时候，他里面没有尊主为大，没有尊神为大，就是他们献祭神也是不喜悦的。我们可以从新约那边看到法利赛人在圣殿里面祷告的时候，他们常常的祷告有没有受到神的称赞呢？有没有受到主的称赞？但是不但没有，反而受到主的责备，因为他们只是会献祭，他们所献的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被在那里他是被主责备的。因为道成肉身的我们的主，其实在希伯来书那边也讲的，大家他这里讲到是五节，其实有五节到十节那边都讲的，我觉得五节到十节那边都讲得很清楚。因为我们主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来到地上，是做众人赎价。当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都在泥坑中，都在泥浴里。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地上来拯救我们，将我们从泥坑中，从泥雨中将我们拔出来，放在磐石上。这就是诗篇里面第一节，好像诗篇里面第一节那边讲的，诗篇里面第二节里面讲的。因为主是从将我们从泥淤泥中把我们拉上来，把我们放在这磐石上。当我们人站在泥雨中的时候，淤泥中的时候和磐石中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心的感觉是怎么样？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如果我们待在沼泽地里面，哇，你踩下去你会在那里大叫，是吧？你每一步都会在那里。但是我们人站在磐石上的时候，我们脚踏实地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很稳妥。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就是将我们从淤泥中，从粪坑中把我们 拯救出来。这就是四世界说到我们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弥赛亚。还有四十一节说到主耶稣被是被出卖的弥赛亚。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连我自己的朋友，我属依靠吃过我的患啊，我患的也愿脚踢我。所以从约翰福音那边也看到，我这话不是只说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属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愿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所以这就是说，从这里我们看到，连吃饭一同与他吃饭的人都愿脚踢主，是指着主耶稣身边最要好的，是主最爱的门徒中的之一的犹大。虽然是与主同吃饭，但是他还出卖了主。而不光是犹大，不光是主耶稣说是犹大，甚至那些人，很多人来探病的时候，在诗篇上很多人来探病的时候，他不是真心是他的朋友来探望他，不是真心是他的朋友来关心他，而是来试探他的。最主要是要抓他的把柄，要控告主。其实在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22:45-18里面也有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可以念，大家要看也可以不看。所以我试探主耶稣，就是试探主耶稣。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就打发他的门徒同西律党人去见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人，并且诚诚实实传神的道，什么人你都不拘其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请告诉我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出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为什么试探我？”是不是很多人他们就想陷害主？虽然好像是来探病，好像是来很关心主，其实他是来陷害。在这里我们看到，很法利赛人和同西律党人好像是来很尊重主。他说：“你不拒人的情面，哦，你也不看人的外报。”然后说：“我也看看你的意见如何，好像非常尊重主。我看看你的意见啊。”其实他们心是能够心，我们有一句话，心怀鬼胎。他的目的完全不同，是要抓主的把柄来的。不管是他们觉得很亲近主的呢，很尊重他，从这里他的讲话，哇，我们觉得给主太大的面子了。但是目的完全不同的，就是跟主一起吃饭的，他也愿脚踢他。所以我们主在地上是完全是被人出卖的主，但是也成就神的旨意。因为主被人出卖，被仇敌陷害，恰恰是成就神的旨意。所以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我们最多得着赦免。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舍了生命，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着主的生命。所以我们都很感恩，这诗篇大部分都是指着主耶稣讲的。刚才说到摩西的律法，还有先知书，还有诗篇，都是指着主讲的。其实第一卷书是从有福的开始， 道有福的君子。因为第一卷书刚才说到，就是附上第一节哈，哦，第一卷书第一章第一节那边是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邪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的，这人变为有福。从有福的开始，然后第四十一章，眷顾贫穷的人有福了。所以这一卷书，第一卷书是从有福的开始到有福的终止，并且第四十一第四十一章最后一节的时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恒古直到远远，阿们。这一最后一节的，就是十三节的，其实不是属于第十三篇第四十一篇里面一个，是整卷书的最后的总结。其实是第一卷书最后的总结，说到以色列的神，我们的神，从恒古直到永远，我是受应当受到称颂的。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就是将第一卷书大概把弥赛亚的诗篇抽出来跟大家分享。当然我们能讲的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限，所以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回去自己去看，因为这只是圣经概览，只是大家带一带，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带到圣经里面，大家来看圣经。因为圣经诗篇里面，我觉得不光这我们抽这几篇出来讲，其实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内容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需要更多认识的。所以我刚才说，如果那个做诗篇越来做填空的话，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填空的词。所以不好意思，今天时间抽了，我们作业就免了。我们
啊，本来我们有那个准备了两个那个思考题哈，那因为那个时间不够啊，我们就自己回去，大家回去思考一下，然后就是你啊，如果你可以分享在那个群里面，好吗？如果你愿意分享的话，你可以啊在群里面有一些分享。啊，我最后补充一点，就讲到说，因为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二十三篇、二十四篇它是讲到耶和华啊？因为我们常常有一个这个概念哈，我们。觉得说好像父神是叫耶和华，然后主耶稣呢是叫耶稣啊，因为都是姓耶的啊。但是呢，其实你不要误会了哈，这个因为讲到说耶和华的时候，讲到耶和华是指的三位一体的神啊，不是只是讲到父神，是讲到耶和华的时候是讲到三位一体的神啊。所以你看到说旧约里面他是讲到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他也可以讲到父神，也可以讲到子神。所以我想这个当我们读到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要去，或者是你读到旧约的时候，你要去看啊，它到底是指着父还是指着子啊。那还有刚才眼灵也讲到说，这个诗篇里面你看到说，真的是它是大卫一千年前，在主耶稣出生之前一千年前写的，而且他把主耶稣的身位和主耶稣的经历都讲的好像真的是栩栩如生啊。所以你看到说，其实主他在道成肉身之前就已经把他的经历已经借着大卫，借着一些诗人的口，已经很非常详细的这样描述出来啊。所以你看到说，我们的主他不是因为读了诗篇，所以说啊，我要现在照着诗篇上面写的我要去做，而是讲到说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在父神在永远的计划里面所已经安排好的啊。他不是好像故意要照着诗篇去做，然后成就这些预言，而是神已经在创世之前已经预定了他的儿子要来到这个世上，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你看，从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啊，所有的一切其实父因着爱我们，他把他的儿子 啊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他，能够相信他，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啊。所以这个是诗篇第一卷，所以盼望大家以后回去以后呢继续读啊。下次我们是讲到第二是另外一组讲到第二卷啊，所以希望大家也是进度是什么，是也是每天两章吗？还是下一次是谁Paul 是吗？啊，那我想如果每天31篇，那31篇7、284到5篇哈，所以一天要读4到5篇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每个组长也可以，我们每个有不同的群哈，大家也可以来督促一下，好吗？好，那我们最后完了有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让我们能够一起来读你的话语，主啊，特别当我们读到诗篇的时候，主啊，你也借着诗篇，主你让我们真的能够来认识你，主啊，真的能够做一个有福的人，主啊，让我们也能够常常把你的话语记在我们的心里，主啊，也让我们真的能够每一天向你有倾心吐意，主啊，让我们在灵和真实的里面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也把今天早上所有的聚会，主我们都恭敬地交在你手中，主啊，特别为着成群老弟兄，主啊，求你用你的恩典来托住他，主啊，保守他的身体，保守他在你面前的灵性，主啊，你也真的用你的膏油来膏抹他，主啊，让他早上所传讲的信息，主啊，满有你自己生命的供应，主啊，也让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朵，主啊，让我们能够借着听见你的话，主，我们的生命就被你自己来改变，主，我们把今天一天，主啊，都恭敬地交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